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0月18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标题是波动性再次困扰股市，华尔街的恐慌指数触及四月底以来最高水平。那么这个报道就非常值得有投资理财的网友的高度关注。这个不光是美国股市的风险问题，因为它与四月底美国股市的崩盘相比较相联系，而四月份美国股市的那一场大跌给全球股市都带来灾难。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看华尔街日报怎么在拉响这个警报的。贸易战再起，地方银行贷款损失，人们对人工智能股票持续上涨的担忧日益加剧，所有这些因素引发了市场自今年四月以来最剧烈的动荡，剧烈的波动令投资人感到不安，最热门的交易也岌岌可危。任何单一威胁都不足以长期打压市场。事实上，三大股指本周均收涨，标普500上涨 1.8%， 但多年来最平静时期的突然结束令交易员感到不安，许多人押注股市将持续震荡。芝加哥交易所波动指数 VIX 是涨幅最大的指标之一， VIX 被华尔街称为恐慌指标，它追踪未来30天股市波动的预期。就目前的 VIX， 它是预示投资者对未来一个月股市变化的一种预期。当恐慌情绪加剧时，交易员通常更有可能支付期权费用来保护他们的投资组合，这意味着当市场低迷时 VIX 往往会飙升。那么昨天 VIX 指数一度升至 28.99， 那么 28.99 这个指数不算高，但是从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的数据显示，投资人正在大举买入那些如果 VIX 飙升至 47.5 和50就能获利的期权。这是个什么意思呢？就你目前是恐慌指数30，现在有很多投资人就开始定价，开始投入买入那些押宝这个恐慌指数啊会飙升到50，那么如果到不了50，他这个投资就无效，甚至要亏损。所以他这个报道向我们展示是有一些交易员已经在拿真金白银在押注市场会有进一步的剧烈波动。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这篇文章提示大家注意未来一个月市场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动荡，它并不是在提示单一的风险原因，它是几个风险可能会叠加才导致这样一种恐慌。第一呢是贸易战，第二是美国地方银行的这种贷款损失，第三是人工智能的这个泡沫。那么假如这三个方面在某一个时间节点形成共振，那么就会出大问题，这个值得对投资感兴趣的网友高度关注。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美国的乌克兰战争立场的最新的信息，我们分享三个方面的相关报道。第一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川普要求俄罗斯和乌克兰停止战线的战争。昨天川普在白宫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俄罗斯和乌克兰达成协议，但拒绝提供战斧导弹和其他帮助，而基辅方面称这些帮助是迫使莫斯科坐到谈判桌前所必须的。泽连斯基曾希望这次会晤能成为向普京施压，让美国承诺先进的导弹和双边的安全保障，但事实相反，在川普周四与普京通电话后，川普对军事援助乌克兰和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的威胁都开始含糊其辞，同时表示双方应该立即停止战斗。川普在真相平台上发贴文写道，我告诉泽连斯基，正如我强烈建议普京总统那样，现在是时候停止杀戮，达成协议，血已经流得够多了，财产界限已经被战争和勇气所划定，他们应该就此止步。那么泽连斯基呢，他昨天呢向川普反复强调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们希望停战，我们希望谈判，但是普京根本就没有停战的意愿。那么相信很多网友也会赞成泽连斯基这个观点，特别是阿拉斯加峰会之后，普京表现的呢，不仅不愿意停战谈判，反而变本加厉的对乌克兰 进攻。但是昨天川普呢完全否决了泽连斯基的这个判断，他说普京愿意停战，愿意谈判，不是像你说的那样。那这个就让双方的沟通啊无法再进一步深入了。那么泽连斯基昨天显然是一种啊很艰难很尴尬的一种局面。在白宫会见之后，泽连斯基接受美国 NBC 电视台的采访时，他讲了一段啊意味深长的话。他说川普总统并没有完全拒绝战斧导弹的请求，即使他本人也没有同意，这本身就是积极的信号。他还表示俄罗斯担心美国有朝一日可能会批准这项请求，而乌克兰将能够有效的使用这些导弹。泽连斯基呢，从言语当中没有直接去表达对川普的不满，同时呢，认为对未来美国啊重新愿意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导弹还是寄予希望。第二个，我们来分享路透社的报道。对于昨天川普与泽连斯基的会谈，路透社报道的标题是：与泽连斯基的会谈中，川普似乎暂停了新的支持。虽然美国总统川普没有排除向泽连斯基提供远程战斧导弹的可能性，但川普对这一前景显得很冷淡，因为他期待未来几周在匈牙利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在与泽连斯基会谈的两个多小时后，川普恳求乌克兰和俄罗斯立即停止战争，即使这意味着乌克兰割让领土。川普会后对记者说，你们在战线停下，双方都应该回家，回到家人身边。川普在返回佛罗里达的途中对记者说，停止杀戮就应该如此，现在就停止在战线。我告诉过泽连斯基总统，也告诉过普京总统。川普告诉记者，我认为泽连斯基总统希望达成协议，我认为普京总统也希望达成协议，现在他们要做的就是稍微和睦相处。但分析专家普遍认为，普京所谓的谈判就是拖延战术。那么第三个方面，我们来分享法新社的报道。法新社报道的标题是，川普承认普京恐怕在拖延时间，现在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导弹还为时过早。美国总统川普承认俄罗斯总统同意举行新一轮的高峰会可能是为了争取时间，但他仍然相信普京希望结束乌克兰战争，表示现在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导弹为时尚早。周五，川普在白宫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当记者询问是否担心普京只是想拖延时间时，川普回答，是的，我担心。他接着说，我这一生都被最厉害的人耍过，但我都能脱身，所以即使他想拖一点时间也没关系，不过我觉得我很擅长这种事儿。我认为他是真的想达成协议。那么这个报道呢，就回应了很多网友的一种质疑，因为大部分网友都不信任普京，不相信普京愿意谈判愿意停战。就普京他愿意停战愿意谈判的前提是乌克兰割让更多的领土甚至投降，那么这个就不是一种真正的和平和真正的谈判，这是要把俄罗斯的意志啊强加给乌克兰甚至国际社会。那么阿拉斯加峰会不仅没有带来任何和平的进展，反而导致普京变本加厉，对乌克兰的这种攻击又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那么川普知不知道普京在利用他，在耍他，在拖延时间呢？那么上一次阿拉斯加峰会之后，川普呢很懊恼，他认为终于弄清楚了，终于看透了，这个似乎是原来呢没有看透或者不愿意承认普京在拖延时间。那么阿拉斯加峰会之后，川普表达出来他被普京耍了。那么这一次舆论认为普京仍然是拖延时间，仍然在耍川普。那么川普知不知道呢？从法新社这个报道来看，川普是知道的，即便他知道普京在耍他，但川普还是想再给普京一个机会。那么川普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愿意去受骗上当呢？这就是川普他自己说的，他能够脱身，这与我们昨天分享的相关报道也是一致。因为川普他现在把美国调整到什么位置呢？我只卖武器，你骗我能骗我什么呢？所以他不怕骗的本质是他并没有把美国定位在要帮助乌克兰打赢或者作为乌克兰最坚强的后盾这么个定位，他与拜登政府啊做出了重大的调整，所以他也愿意在这样一种所谓的拖延欺骗游戏过程当中与普京周旋。所以这个状态 对乌克兰来讲是非常非常不利的。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今天报道，标题是哈马斯的高级官员称旨在控制加沙安全，无法承诺解除武装。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向路透社表示，哈马斯打算在过渡期间维持加沙的安全控制，并补充说他无法承诺哈马斯解除武装。哈马斯的政治局委员穆罕默德·纳扎尔表示，该组织准备停火长达5年，以重建被毁的加沙地带，并对停火后的重建做出保证，这取决于巴勒斯坦人是否对建国抱有希望和前景。纳扎尔在多哈，卡塔尔的多哈接受路透社采访时，为该组织在加沙的镇压行动辩护，他说战争期间总会有特殊措施，被处决的都是犯有杀人罪的罪犯。那么这个与之前媒体普遍报道的他们处决的是所谓的与以色列合作的巴勒斯坦人。那么路透社呢，又把哈马斯领导人纳扎尔的言论去询问以色列方面，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以色列致力停火协议，并将继续坚持和履行其计划中的承诺。以色列方面在给路透社的声明中表示，哈马斯应该在第一阶段释放所有人质，但他们没有，哈马斯知道我们人质的尸体在哪里，根据这项协议，哈马斯将被解除武装，没有入果，没有但是，哈马斯需要遵守20点计划，他们的时间不多了。川普表示，他已与哈马斯沟通，要求必须解除武装，否则会被迫解除。川普也暗示，哈马斯已经获得临时批准，在加沙进行内部安全行动。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从越来越多的信息反应来看，哈马斯根本就没有打算解除自己的武装。你看，按今天他这个政治领导人纳扎尔的观点来看，他们还打算呢，未来5年来进行加沙重建，就他们不仅不解除武装，还要领导加沙的重建，这个与川普的20点方案内容啊就完全相反了。所以 LT 认为，哈马斯与以色列的战争啊还很难避免，这个20点和平协议第一阶段能执行相当一部分，第二阶段按目前形势来看，哈马斯没有打算去遵守川普的这个协议。即便是第一阶段，按以色列的说法，他们也没有兑现移交人质尸体的这样一个承诺。那么一旦以色列重新来清剿这个哈马斯，可能之前阿拉伯国家、伊斯兰国家又会退到原来的暗中支持哈马斯的立场。所以他这个20条和平协议还是非常脆弱的。但不管怎么样，毕竟活着的人质都得到了释放，这可能是未来评价川普的这个加沙和平协议啊，可能最积极最有意义的部分。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清华政客赢得台湾反对党国民党领袖的选举。你看这个标题，它能够反映出来美国的一种态度，对郑丽文定性就是清华政客。彭博社报道是这样描述的，一位主张与中国大陆建立更紧密关系的台湾前立法委员赢得了竞选，成为台湾最大反对党的领导人。根据国民党的声明，郑丽文获得了 50.2% 的选票，击败其他5名候选人。她是国民党第3位女性领导人，现任主席朱立伦没有参加竞选。郑丽文在胜选后演讲时说，选举的结束是团结的开始，我们不只是要团结国民党，还要团结全台湾。国民党以一党制统治台湾数十年，直至台湾成为民主国家。国民党是北京方面青睐的谈判伙伴，因为该党倾向最终实现两岸统一。郑丽文在竞选时表示，他希望所有台湾人民都能自豪自信地说我是中国人。他也多次明确支持所谓的九二共识。九二共识是国民党认可的观点，北京将其解读为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赖清德领导的政府拒绝接受这一立场，并表示台湾是事实上的独立国家，理应在世界舞台上获得更多认可。郑丽文今天表示，对外关系上我们将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我们绝不会让台湾成为麻烦制造者 或地缘政治的受害者。北京是台湾为其领土的一部分，台北拒绝接受这一观点。国立的彰化师范大学副教授刘兆龙对于彭博社称，郑丽文可能领导国民党对赖清德的议程采取更强硬的立场。郑丽文表示，我的目标在我任期内让国民党成为台湾第一大党，并在2028年全面执政。那么对这个新闻 LK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在国民党主席的这次选举过程当中，中共在初期就公开表示支持郑丽文，中共也动用了他的一些情报资源，也在干预影响台湾国民党的这个主席选举，以至于参加这次国民党主席竞选的一些候选人，像郝龙斌、像张亚中，都公开批评中共介入这次国民党主席选举，而且支持特定的郑丽文，甚至包括所谓的战斗蓝的这个大佬赵少康公开指责中共干预国民党的选举。但结果呢，如中共所预期，所以这次国民党这个选举，中共他会比较满意的。从彭博社报道的这个语气来讲，他们认为国民党会进一步的亲中共，这可能就是今天台湾的现实。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的报道，专访华住集团的何继红，中国消费降级趋势是个利好。这篇文章啊 ，LT 之前看了之后啊，感觉很难理解。就这个文章至少读了两遍，就后来感觉这个可能还是一种很少有的观点。它可能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和解读啊，是一个非常另类、非常新的一个观点。不排除这个新的观点呢，它可能还是一种接近未来一种现实的判断。它报道内容是这样的。华住集团首席战略官何继红表示，平价酒店让该公司能够抓住中国消费者不断变化的偏好，中国消费者旅游意愿增强，但同时希望减少开支，这恰恰对全球最大连锁酒店之一华住集团有利。中国国庆节黄金周假期期间的旅游数据显示，人均支出降至202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尽管中国房地产业滑坡和就业市场疲软等一系列经济困境打压了市场情绪，但出行人次比上年同期实现了增长。在为期8天的假期里，国内出游达8.88亿人次。这一现象表明，消费降级这个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热门词正日益深入人心。这个词指的是消费者追求更高的性价比，选择更平价的替代选择。该公司的首席战略官何继红表示，这一趋势对华住集团是一个利好。华住集团在中国专门经营所谓的精选服务酒店，每晚价格折合35至70美元左右。他表示，该集团在中国的战略完全聚焦于增长。截止六月底，在香港和美国上市的华住集团在全球拥有12,137家酒店，是中国第二大酒店运营商。何继红说，人均旅游支出或许有所下降，但这是因为有更多不同的群体开始出行。他还表示，需求依然稳健，中国人不再像以前那样优先为买房买车而储蓄，而更愿意在旅游或一些能犒劳自己的小物件等悦己消费上花钱。拉布布玩偶、珠宝、珍珠奶茶等销售火爆，就体现了这一趋势。那么对这个报道 LT 呢，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一个时期以来，至少在过去两年，就中国的网友呢普遍在讨论消费降档、躺平、内卷，就这个成为一个人们无论是工作还是休闲的一个主题。那么随之而来，它就给人们带来一种印象，就中国经济走下坡路，各行各业啊都出现了颓势。那么言外之词呢，就是这个下降趋势啊还会不断的下降。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中国每一天都还在产生新的富豪，还是有很多人呢在这种消费降档、躺平、内卷当中呢还在发财。所以这个可能就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思考，就整体上的形势与局部和个体的努力是两回事的。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就华住的这个判断 LT 认为他为什么值得网友们来关注呢？他实际上啊，他看到了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就人们在谈论消费降档的时候呢，实际上有一个潜台词，未来可能还会升档，还会恢复的。所谓的降档似乎遇到了困难，选择了对策。实际上华柱这个观点，他认为啊，他不指望就中国的消费降档以后会恢复，可能永远就是这种情况了，甚至还会进一步降档。所以与其是你在看什么时候探底，什么时候反弹，还不如呢来按照这种降档的这样一种现实来调整你的经营策略。那么他这种逻辑呢， LT 认为值得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可能来高度关注，值得你认真来琢磨一下。就有时候人云亦云，它会给你带来一些笼罩性的舆论氛围，它是让你呢精神上形成一种随波逐流。那么在这样一种普遍的消费降档、内卷、躺平，对个体来讲这个危害性还是很大的。你在潜意识当中对你放弃努力，对你安于现状，它是一种麻醉剂。当然了，这个可能对于有些网友来讲， LT 这个讲是不是又是一种不那么强烈的去反共，或者是鼓励人们呢破罐破摔。 LT 感觉人呢，真的是在这样一个国家，在这样一个历史当中是非常渺小的，第一位的还是要顾及好自己的生活。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有关诺贝尔奖。那么今天中国官方也报道了第一位华人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去世的消息。那么有关诺贝尔奖最近在中国呢也是一个热门话题。我们先分享经济学人的一个报道，然后我们再来分享中国社交媒体的一个热门话题。经济学人今天报道标题是哪些国家培养了诺贝尔奖得主，哪些国家又引进了诺贝尔奖得主。你按他这个逻辑，杨振宁呢他应该算是中国引进了诺贝尔奖得主。他这个报道这样描述的，今年诺贝尔科学奖已经揭晓，九位将于12月前往斯德哥尔摩参加颁奖典礼的研究人员中，有六位在美国机构取得了研究成果。那么这六位在美国获得诺贝尔奖的人呢，其中一位呢是从英国移民的，一位从法国移民到美国的，一位是从约旦移民到美国的。事实上今年一半的获奖者是在他们出生国以外完成获奖工作的。科学研究一直以来都是一项国际性的事业，但顶尖研究人员中移民的比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自1901年首次颁发诺贝尔奖以来，大约有 30% 的诺贝尔奖得主在做出重大发现之前就已经移民了，就移民以后才去取得诺贝尔获奖成果的研究工作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移民潮放缓，这一比例也下降，但近几十年又有所上升。波兰是这次科学移民的最大输家，包括玛丽居里在内的19位诺贝尔奖得主出生在波兰，却没有一个人在波兰研究而获奖。就19个波兰人诺贝尔奖的这个科学奖的获得者啊，都是移民到国外以后从事研究，在国外的研究成果让他们得到了诺贝尔奖。美国是最大的受益者，在美国本土的发现为美国赢得了304个诺贝尔科学奖，超过其他任何国家。但这些奖项中只有 70% 颁给了美国出生的科学家，那么有 30% 是移民所取得的成果。另外呢，有8名在美国出生的人呢，在美国以外，他们移民的美国以外也获得了诺贝尔奖。那么这个报道最后他提到了中国，就尽管中国拥有庞大的科研队伍，却仅有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是中国大陆的研究成果。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就来分享中国社交媒体的一个热门话题。这个热门话题呢，是因为北京日报，这也是中共党媒系统的战狼，他发表的一个评论在中国也是炸了锅。北京日报最近发一个评论的标题是拿没拿洋奖都不能定义中国发展水平的指标。就他这篇文章呢，他第一把诺贝尔奖呢用了中国民粹主义的很鄙视的一个贬义词洋人洋奖，你这诺贝尔奖就是个洋奖。那么一旦把诺贝尔奖弄成洋奖呢，那就诺贝尔啊这个世界著名的科学奖呢就成了与西方所有的这种评奖活动啊归为一类了，他就把它混同于啊凡是不是中国的奖被鄙视的那一类了。所以他接下来的这样一个中心词呢，他就很明确了，既然是洋奖嘛， 就不值得关注。所以杨奖啊，诺贝尔奖不能定义中国发展水平的指标。我们没得诺贝尔奖，我们可能也是宇宙第一。那么这个呢 ，LT 感觉不需要你去做认真的评论的认真思考啊，来对他这个观点进行评论，这个也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中共制造的这种舆论里面，中国古人有四大发明，哎，当今中国人呢有新四大发明。那么现在呢，中国在各个领域都遥遥领先，哎，怎么突然到了诺贝尔奖发奖季，没中国人什么事儿？所以在之前的中国民间呢，就有一个热门文章，也成为中国网民的热门话题。那篇文章的标题是《被取笑的日本人又给我们上了一课》。就日本人呢，现在成诺贝尔奖的一个常客了。那么在中共制造的这种舆论上呢，100个瞧不起日本人。过去对技术上，中共的舆论呢还认为日本技术上先进，现在呢技术上中共认为呢也是遥遥领先了，也不需要再去看日本了。哎，今年这个诺贝尔奖颁奖以后，有些中国网民实际上这种文章啊，它是给中共上眼药，是在给中共啊在挖苦中共的。就你嘲笑取笑日本，你有本事你去弄个诺贝尔奖啊。所以这种舆论在中国很盛，它是北京日报这个评论呢引起广泛议论这个评论的一个前提。也许北京日报是受了这个刺激，日本怎么就不能够取笑呢？他凭什么给我们上一课呢？他拿诺贝尔奖就多么先进吗？因为那是洋奖，拿不拿没有多大意义，因为那些洋奖它不能够定义中国的发展水平。 LT 对北京日报这个引起广泛争论的这样一个评论呢，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中国发展呢是不容否认也不容忽视的，但是人类的发展它是有规律的，它需要有一个过程的，它绝对不会是一夜之间或者换了一个习主席中国就出现大变局。可能未来可能会有所谓的大变局，但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形成的。那么中共过早的定义弯道超车，过早的定义这种啊东升西降，它就给中国社会带来这样一种梗阻。所谓的梗阻想不通，或者民众感觉跟你中共宣传的不是一回事，你都遥遥领先，这个领先那个领先，怎么没看你拿诺贝尔奖啊？所以这个民间的困惑拿着中共它就好办了，我不承认诺贝尔奖不就完了吗？我们仍然是遥遥领先。就如果这个世界没有诺贝尔奖，你只看人民日报看北京日报就好了。所以人民群众还是要坚定信心，相信中国已经遥遥领先，相信习主席说的大变局弯道超车。他这个实际上本质呢还是用鸵鸟的思想，鸵鸟的做法，把头埋在沙子里边，你就能心想事成了。所以这还是很荒唐的。最后我们再来分享四个方面有关中美贸易战的最新信息，这是最近呢中美两国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第一条呢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尽管中美关系紧张，香港仍然不会征收特别港口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香港不会也没有计划针对个别国家和地区拥有或经营的船只或悬挂特定旗帜的船只征收特别港口费。本周早些时候，中国开始对美国船只征收特殊港口费，这加剧了华盛顿对北京在海上和贸易领域的主导地位而持续数月的争端。周二，北京交通运输部表示，船舶抵达中国港口前，船东及其代理人必须向相关部门申报船舶所有权。中国先前表示，自10月14日起，北京将对进入中国港口的美国船舶征收每吨400元人民币的关税。川普政府对中国船舶的征税也于同一天开始。香港拥有世界上最繁忙的深水港口，香港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将继续作为中国唯一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单独关税区，保持自由港地位，不征收任何关税。那么这个新闻向我们传递一个非常明显的信息，就中共方面呢，他还留有余地，他并不想啊过于激烈的与美国发生冲突。因为真正的这种美国船只运往中国的货物有一半以上是在香港码头的，然后从香港转口到中国的，那中国政府当然有权利要求香港征收美国这个所谓的港口费，但是他这块他没有跟进。所以这个他能反映了中共对贸易战他们还是有一定的克制。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彭博社报道，标题是德国财政部长抨击中国稀土出口限制。 德国财政部长拉尔斯·克林贝尔批评中国加强稀土出口管制的决定，并表示希望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后局势能缓和。兼任德国副总理的克林贝尔在华盛顿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会议期间表示，我们已经在七国集团内部明确表示我们不认同中国的做法，我们正在密切关注局势，并在政治上尽我们所能防止中美关系进一步紧张。那么这个新闻向我们传递呢，就中国这一次反制美国，所谓的中国方面称的反制美国的稀土新的管制措施，招致了全球特别是西方的强烈反对。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相关最新信息是法广的报道，它这个标题呢是这张卡脖子的稀土牌习近平是否打过头了。那么这个报道呢 LT 认为最有价值的一部分呢，是他分析解读了为什么美国财政部长这次突然专门把中国的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拿出来示众，突然攻击李成刚，而且言语呢是超出了两国的外交外贸的这样一种常规的。就贝斯特在周三他公开点名指责李成刚，他把李成刚描述成为一种中方代表团一名较低级别的官员精神失常，这个羞辱是非常极端的。第一，李成刚他不是个低级别的，他是正部级的贸易谈判代表，同时兼任中国商务部的副部长，就正部级的官员在贝斯特嘴里啊成了一个较低级别的官员。第二呢，精神失常，就美国批评战狼也从来没有用精神失常这样来描述，所以这个李成刚啊这次被骂得狗血淋头。那么为什么贝斯特这次发这么大的脾气，而且把所有的怨气火力都集中在李成刚一个人身上？李成刚有那么大的权力吗？中国代表团还有那么多人？这个法广啊，他这个分析 LT 认为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个显然是不正常，显然是有些夸大。但是为什么美国这次把火力全部集中在李成刚身上？法广这样来分析的，他说贝斯特的表述直白的令人惊讶，这位直通川普的美国高官谴责较低级官员轻轻放过了与他对等谈判的何立峰，甚至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就法广认为呢，贝斯特之所以这样做是以进为退，留有余地，就他首先是攻击神经病精神不正常，那么这种进攻他为什么又被认为是留有余地呢？你看他法广他分析，他说贝斯特把锅甩给李成刚，为他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后续的谈判留下空间，也为川普与习近平可能的会晤铺路。 LT 认为他这个说法还是有逻辑性的，因为贝斯特这个指责确实是过于出格了。那么这种过于出格呢，体现一种攻击性，但是你冷静想下来，他这种攻击呢，他又把攻击的火力局限在这么一个点上，对整个的中美的这个交往呢，又没有造成很大的破坏，因为人家没有说何立峰的问题啊，没有说习主席有问题啊，所以中共在反击贝斯特的言论的时候呢，也无所适从，新华社不敢来讲，人民日报不敢来批评，只有商务部自己像个祥林嫂一样的站出来，我们李成刚不是个神经病，我们李成刚没有去挑衅，因为你商务部发言人来为李成刚来辩解的话，这个当量层级太低，也就不会达到什么效果，所以贝斯特他这次打击还是很精准的。那么第四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个也是反映了前两天我们与网友分享的一个基本判断，就中美两国呀玩不下去的，这个贸易战呢，你不要看他们演的那么大，都得回来，回到谈判桌，因为中美两国现在经济的联系啊，让他们想脱钩脱不了，现在不是谁想向对方示好的问题，是双方客观上都离不开对方，所以今天你看这第四个信息，它就明显反映出来峰回路转。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川普淡化关税，中美谈判定于下周举行，下一轮美中贸易谈判定于下周举行，美国财政部长贝斯特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面临的任务就是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新的升级措施进行谈判。贝斯特表示他周五晚上与何立峰进行了视频通话，此前这位财长称与何立峰的会谈坦诚而详细，并重申了一周后举行 面对面的会谈计划。美国贸易代表戈利尔也参加了这场视频会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透露，他将率领一个代表团与中国同行在马来西亚会谈，为两国的领导人会晤做准备。那么贝森特描述的时间呢，是下周六。那么今天中国新华社也对何立峰与贝森特的电话呢做了报道。新华社的描述呢也是非常积极正面的。新华社报道称，双方就双边经贸关系中重要的问题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换了意见。在贝森特发表上述言论之前，美国总统川普曾表示乐观，认为与中国官员的谈判可能达成协议，化解这场危机。川普说，我认为我们做得很好，我认为我们与中国相处得很好。他相信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月在韩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期间举行的会晤将如期举行。昨天川普接受福克斯商业新闻采访时表示，100%的高关税是不可持续的。那么在这个报道的最后，彭博社引述了贝森特的一个盖棺定论的话。贝森特说，我认为事态已经缓和，我们希望中国能像我们一样尊重他们。我相信凭借川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的关系，他一定能够让事态重回正轨。对于以上四个方面中美贸易战的最新的信息，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这第一，贝森特宣布事态已经缓和，这个标志自上周四开始的中美关系的恶化冲突加剧已经告一段落，你也可以说它是峰回路转。 LT 认为这是一种必然，因为中美关系的现实是两国呢都看透了对方，有非常坚定的脱钩的意愿，但是双方经济紧密联系的现实不得已还要耐着性子再继续啊与对方周旋一个时期，所以打打停停会是啊未来贸易战的一种常态。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 LT 发现呢，中美贸易战还是有一些很奇特的特质的。两个方面，就第一，中美打贸易战有一大共性，不知道网友注意到没有，中美打贸易战他们在攻击对手的时候顺手把全世界都打了。你看这两方啊都有这个毛病，都有这个共同特点。美国在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的时候，川普同时对全球发动贸易战。中国对美国的反制用稀土卡美国的脖子，他同时卡全世界脖子。所以你看中美这两个国家打架很有意思，你打架你就好好你们互相打，他不连周围的围观的群众一起打，这个还是一个很滑稽很离谱的一个现象，人家招你惹你了。但是中美两国今天就是一种现状。第二大特点呢，是中美互打贸易战顺手把全世界都打，这个共性当中，共性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美国打中国的时候顺手打全世界，那么在全世界没有形成一起对抗美国的同盟，无论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没有形成一个这样的同盟。但是中国在打美国顺手卡全世界脖子的时候，就出现了反对中共的这种同盟。你比如针对这个稀土卡脖子，西方七国、西方国家，甚至包括印太一些国家，像印度，甚至包括土耳其，都在形成一种啊同盟来对抗中共的卡脖子。所以这个就体现出来一种啊，就中共这种打法，他模仿美国这种打法，但他的效果呢更糟糕。他背后的实质还是，毕竟中国今天呢跟美国呢还不在一个当量。你是世界老二，但是你与美国的差距还是仍然很大的。就中共打着打着，他感觉已经跟美国平起平坐，或者甚至遥遥领先。那么回到现实呢，你看很多国家敢联手一起来反抗中共，但是没有国家敢联手一起来反抗美国。所以这个中美贸易战，尽管美国把这个对手夸大的很强大，但是回到现实还是有差距的。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中美打这种贸易战呢，他们的逻辑还不是太一样。美国呢，他目标很明确，他就朝脱钩、朝遏制的方向、朝对等的方向去发展。你看中国他总是呢被动应战，他应战的理由呢，他第一位强调的不是合理与否、公平与否。你看中方他所谓的反制或者对抗美国，他摆在第一位的理由，他总是情绪化的理由，说这不是与中国打交道的正确方式， 或者中国不接受这样一种霸凌。所以在中共看来，他的面子问题，他的情绪问题是远远大过利益的问题。那么这个呢，他就对美国来讲，这就是一个简单题了，他会鼓励川普啊这种极限施压。你既然是个情绪问题嘛，那我突然解除这种压力，我突然反转，情绪上反转，只要不花钱，川普就做什么演什么戏他都敢演。所以这个也是中美贸易战呢，它并不是一个很理智的一种争斗，其中夹杂了很多的这种啊情绪成分，特别是所谓的面子成分。所以这个也让这种贸易战呢打不深入，打不大的。所以美国舆论为什么不太担心这次中美贸易战失控呢？他们判断逻辑很简单，因为习近平没有取消韩国与川普的会见，这向外界表示呢，中共不可能让这次冲突啊崩盘，或者让这种冲突进一步升级。因为这种会谈，习近平既要面子，川普要给他一个台阶，同时这种会谈本身习近平是需要有成果的，做你也得做个成果来让习主席射门。所以你看贝森在骂李承刚的同时，他坚信会达成协议，他就吃定了中共的这样一种啊情绪战、面子战这种特征。那么未来中美达成协议的基础实际上已经有了，因为川普说那个100%那个持续不了，已经表达出愿意撤。那么剩下来的就是只要美国方面在那个什么50%的子公司的制裁或者港口税上，只要这两个方面有一个方面有妥协，中美的新的协议就会立即达成。而且这种妥协也不会是美国单方面妥协，中方会撤掉新的或者是推迟新的稀土管制措施。所以 LT 认为下周六贝内特与何立峰的谈判大体上会敲定习近平与川普会谈的成果。所以他又回到经济学人讲的双方统帅的这种自大自负，让贸易战呢成为一种闹剧。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